六四到中国民间翻天，北京竟然六四标语，学生同警察爆冲突。特朗普同普京通话，新教宗梁十四世呼吁采取和平措施。从中国运往墨西哥，再有数千架车辆的货轮在海上起火。美中竞争激烈，美国先下手为强，发展中美洲基建。李在明当选总统，南韩债市显著下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六月四号是天安门事件36周年纪念日，中国民间风起云涌，不单止有人在街头涂鸦写上敏感的六四标语，更加有中共官网到高校网络被攻破，很多民众看到了六四的真相。据网友发到 X 平台的消息显示，六四当日北京街头一块标语牌的文字旁边有一行手写的文字，内容是民主会战胜归来六四，一块水泥墙上写着坦克碾不碎真理，自由终将战胜专制，一个水泥柱上写着言论自由选票政治。此外，有网友上传来自青岛的图片，在青岛石老人浴场沙滩上，有人写落勿忘六四四个大字。投稿的网友表示，36年过去了，还有人没有忘记，今日在北京某处看到这些涂鸦，令我非常震撼，在这个日子这几句话格外有力量。另外，6月4号知名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不单止攻入了中共掌上国防等多个官网，亦裸落了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7个微信影片号直播间，在线最多近500名学生目睹真相。匿名者六四还裸落了解放军新闻手机软件、解放军学校、军工集团及陕西商务厅贸易协会。匿名者六四发帖说，我们是匿名者六四，我们回来了，今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6周年，我们裸落了中共宣传部门、中外新闻网、中国企业新闻网，令中国人民知道中共暴政的真相。不单止是这样，还有网友在社群平台 X 分享，使用号称 DeepSeek 询问今日是几月几号，得到的回应是，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等我们换个话题再谈吧。有趣的是，很多网友都做了类似的测试，无论提问方式几咁巧妙，答案始终如一。 DeepSeek 的统一回应引发网友调侃， AI 变人工智障了，干脆说今日闭关维护好了。此外，在六四前一日，湖南爆发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中国湖南省衡阳市长宁市上语学校发生大规模学生抗议事件。据知情学生表示，当晚校内举行的是一场自发性的嗌楼活动，用以纾解高考前的压力。然而，学校做了通报处理，警察随后进入校园强行捉捕3名同学，数百学生情绪激愤，自发组成人墙阻挡警车离开，但最终仍然遭到警方以推挤驱离手段强行突破。另外，中南海盛泉在元老门的逼供下，习近平交出了权力，张又侠和胡温指定了2个接班人，汪洋接任总书记，胡春华接任总理。经济学者苏小和在节目中爆料说，汪洋虽然同意接班，但提出了3大接班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军权，在担任总书记的同时亦担任军委主席。第二个条件是外交系统全部换人，好像主张战狼政策的王毅、华春莹全部要撤了，换成亲美派。第三个条件是中共的高层要形成一个大和解，不能够再继续互相整人。香港作家颜顺欧在 Facebook 评论说，中国不可能再发生六四，中共垮台后要经历一段长久的动乱。他表示，未来中国不会一夜之间从专制跨越到民主，中国必定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内乱，中央瓦解，各省独立或者联省共治，然后慢慢寻找共识。如果能够谈判成立一个有民主雏形的国家体制， 咁屬於萬幸，如果唔能夠，就係前蘇聯嘅結局。俄烏戰爭進入僵局，談判無法出現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4號表示，他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75分鐘的電話通話，通話內容涉及烏克蘭無人機的大規模突襲以及伊朗核問題等。特朗普警告說，普京威脅對基輔的襲擊作出回應。在幾個星期內，特朗普和普京進行兩次通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這是一次良好的對話，但不會立即帶來和平。他透露普京的語氣非常強硬，稱自己有義務回應烏克蘭的無人機攻擊。特朗普說，和俄羅斯領導人的通話沒有取得什麼進展。之前俄羅斯和烏克蘭曾經在伊斯坦布爾舉行面對面和談，但會談只是持續了短短一個小時就結束了。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在關鍵停火問題上缺乏共識，雙方均指責對方在戰爭中襲擊平民，犯下人道罪行。據悉，特朗普並未講明是否在通話中勸阻普京保持克制，亦沒有談論他本人促進停火的努力。特朗普說，除了烏克蘭局勢，他還在通話中和普京討論了伊朗核問題。特朗普強調，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來探討伊朗是否推動核武開發。我向普京總統明確表示，伊朗不能夠擁有核武器，在這一點上我們觀點一致。他稱普京暗示願意參與伊朗限核磋商，而美方敦促伊朗在短期內做出明確的限核回覆。在特朗普發言之後，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證實，特朗普和普京確實在當日通了電話，雙方就多項安全事務進行了討論。在公開場合，普京聲稱烏克蘭的襲擊是好像一個徹頭徹尾的極端組織，指責烏克蘭軍隊不斷升級攻擊，並不是真誠的想停火。普京聲稱，面對這樣的局面，俄羅斯無法談判。4號，普京當局宣布和教宗梁十四世進行遠程通話，期間討論了烏克蘭衝突。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普京祝賀梁十四世當選教宗，亦祝願他履行使命取得成功，同時重新通過政治外交的途徑實現和平的立場。普京說，烏克蘭最新的行動對俄羅斯平民進行了針對，應該被視為極端主義行為。他在通話期間宣布，為了最終公正和全面地解決危機，必須消除其根源。而梁十四世在和普京的通話中呼籲莫斯科採取支持和平的措施。如今紙被譽為印度聖果，富含維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力超強。研究顯示，其維生素 C 的含量高於檸檬約 4.6 倍，抗氧化效果遠超藍莓。三高代謝寶以魚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為關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健康520網站查詢，連結在置頂留言區。4號消息，一艘載有數千架中國出口汽車的船隻在前往墨西哥的途中起火，現在在太平洋漂流，所有22名船員已經從船隻撤離。據悉，懸掛利比里亞國旗的神希曼達斯號汽車運輸船載有大量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在甲板起火後，船員被迫棄船逃生。600英尺長的貨船現在在阿拉斯加阿達克島西南約300英里處停泊，船隻的運營商總部位於倫敦的馬瑞提姆公司表示，當時這艘船正從中國煙台駛往墨西哥拉薩羅卡德納斯港。出事的時候，船上一共有3000架汽車，其中包括約800架電動車。這間公司一位發言人表示，最初看到濃煙從載有電動汽車的甲板冒出來，在努力控制火勢後，所有22名船員都安全地爬上了救生艇，他們被送往附近的一艘商船。事故發生之後，美國海岸防衛隊派出機組人員撲滅大火， 海事數據顯示，附近停泊住兩艘貨櫃船，中遠希臘號和美森航運公司的曼努埃號，他們亦參與了救援。一位熟悉神希號貨物的人士表示，船上大部分的車輛，包括電動車，都是在中國製造，很多電動車使用的鋰電池極易燃燒，曾經發生過自燃事故，迄今為止還未有任何人將火情直接歸咎於電動車，但不少網民確實對中共製造的電動車存在很多質量擔憂。已知的船舶汽車起火原因通常亦包括二手車漏氣或者車內遺留易燃物品，這些物品在船舶行駛的時候可能會因摩擦而起火。打撈專家說，火災原因的調查將耗時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2022年一艘載有幾千架豪華轎車的6萬噸貨船菲利斯蒂艾斯在大西洋沉沒，大火持續了近一個禮拜。受雇打撈這艘懸掛巴拿馬國旗船隻的專家表示，船上車輛攜帶的大量鋰離子電池很可能是火勢蔓延的原因。一般情況下，由於電動車電池的獨特組成部分，消防局的滅火工作往往會變得更加複雜。日前，美國南方司令部和危地馬拉軍方建立關鍵聯繫，反制中共一帶一路。4號中央社報道說，在危地馬拉總統阿雷瓦諾的見證下，美國推動了中美洲基礎建設，雙方的協議時間長達30年，協議的第一階段包括在4年內完成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太平洋沿岸港口吉薩港和大西洋沿岸森托馬斯梅港的現代化工程，增加貨運量和港口效率。同時，美國陸軍工兵團將協助重新打開已經荒廢多年、總長約800公里的鐵路運輸系統，連結兩大港口，目的是將這個國家打造為西半球關鍵運輸節點，促進經濟繁榮，從根本上解決非法移民流動的問題。此外，基建計劃亦包括擴大普爾多格查爾水庫的容量等設計項目。美國軍方強調，所有現代化工程將比照美國建築標準，以美國聯邦政府採購法規興建由美國政府和承包商主導的工程。這次建造項目由危地馬拉自己揞荷包，初期啟動預算高達6300萬美元，但在民間的口碑極佳。在這個之前，中共推動的一帶一路計劃在世界各國製造大量債務陷阱，導致一些落後的國家被迫對中國提供基建設施的使用權。台灣媒體指出，現在危地馬拉和美國攜手擴建港口，已經完成各個審查步驟，這個舉動將是促成兩國夥伴關係的里程碑。美國駐危地馬拉大使館強調，只有各界團結一致，類似的基礎設施項目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會攜手共建一個更加安全、強大、繁榮的地區環境。美方指出，美國支持危地馬拉基建發展，目的是將中美洲國家轉變為關鍵物流樞紐，提供可持續經濟成長的驅動力。這個是在回應國務卿盧比奧關於推進美國優先政策、促進經濟、消除非法移民和改善地區安全的號召。在協議中，阿雷瓦諾總統亦重申了跟隨違禁藥品和腐敗，確保問責以及建立值得信賴夥伴合作的承諾。現在在諸多一帶一路國家中，中共控制了發電廠、鐵路、公路、交通運輸系統，甚至電訊產業，造成巨大挑戰。分析認為，盧比奧選擇中美洲國家作為突破口，旨在重振美國後院的中美洲，發揮美國的影響。之前巴西總統魯拉5月訪問中國期間，曾經提到籌備建設全長約5000公里通往秘魯前海港的鐵路，而美國這次先下手為強，和危地馬拉簽署基建協議，體現出美中兩國的激烈競爭。今年5月，巴拿馬政府亦宣布建設全長475公里的鐵路工程， 期間引入英美資金同技術，明確表示將中企同政府企業排除在外，亦反映出美國的國際影響正在不斷擴大。李在明當選南韓總統，南韓債市顯著下跌。四號，南韓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漲幅超過10个基点至2.9%，三十年期國債拍賣投標的倍數創下自2022年4月以嚟新低。市場預計李在明時期將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嚟促進經濟，可能導致政府債券供應量大幅上升。同時，韓元發行量亦將快速增加。今年原定207.1万亿韩元的發債計劃被擴充至230万亿韩元，明年或達到246万亿韩元。債券供應洪水亦可能將持續至明年。摩根士丹利預計，李在明當局會在第三季度推出至少35万亿韩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而荷蘭國際集團預測刺激規模可能高達40到45万亿韩元。在政府支出增加同時稅收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債務規模會出現明顯擴張。由於新總統人選落定，南韓股市在李在明勝選之後上漲，南韓 KOSPI 指數較四月低點反彈，韓元對美元上漲0.5%。市場關注李在明終結南韓節假，推動股市衝上5000点的競選承諾是否得到落實。另一方面，海外針對南韓經濟增長的預期顯得十分冷淡。朝鮮日報指出，南韓銀行四月底將年度經濟增長預期從1.5%下調至0.8%。多個海外預測機構認為，真正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在0.3%至0.7%之間。彭博社報導說，41家國內外主要預測機構中，有51%的機構認為今年南韓經濟增長率大約是0%。他們強烈擔心美國的關稅以及來自中共的技術挑戰，將會嚴重打擊南韓的出口行業，導致經濟萎靡不振。現在南韓對中美兩國的出口依賴是40%。在國際局勢動盪之際，南韓針對兩國的出口均出現萎縮。五月，南韓對美國的汽車出口銳減32%，反映出國家財政面臨的打擊非常顯著。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